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的一些言论，或将转移人们对他在经济建设领域所做工作的注意力，并影响中期选举。
五个州的选民周二将为代表该州的联邦议员人选进行投票，其中俄亥俄州的对决或将成为今晚的焦点。
加州当局表示，一周前开始的野火已经成为该州历史上最大的野火。
8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川普总统最近在为中期选举的竞选活动忙碌着，代表共和党候选人赞扬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但总统也多次在推特上攻击涉俄调查、边境建墙和他所称的不公正的媒体报道。
共和党则担忧总统的行为会转移人们对他在经济建设领域所做工作的注意力。来看驻国会记者马龙带来的报道。
在佛罗里达的竞选活动上，美国总统川普吹嘘起自己的经济建设和他在共和党里的地位。
我们做得很好，非常好，我很开心，你们也很好。刚有个民意调查出来了，你们听说了吗？我是共和党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你们能相信吗？
经济学家马克·汉姆里克表示，最近季度经济增长率超过4%，对川普有利。
如果总统和共和党的其他成员能够推动增长超过长期2%的趋势水平，就算是暂时的，我觉得就是成功了。
但总统也在推特上忙碌着，批评涉俄调查，威胁说如果不拨款让他建墙的话，就关闭政府，并抨击他所谓的散布假新闻的媒体。
他们能把什么事都说成坏事，因为他们是假的，假的让人讨厌的新闻。
迈克尔·康菲尔德认为，川普的这些行为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当然，最大的模式就是无论川普说什么，都会占领大家的注意力。我们可以说，他就是政治推特的大师，政治推特之王。
川普不断抨击涉俄调查，让包括舒默参议员在内的民主党人士感到担忧。
我希望我的共和党同事们有能力抵抗总统的干预，因为美国人民希望我们执政，而不是整天互斗和喊叫。
强劲的经济在11月的中期选举时能帮得上共和党。分析人士伊莲·卡马克表示，川普的执政风格在中期选举的竞选活动中也尤为重要。
他就是问题的关键，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个相关领域的人都告诉我，无论是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眼里，他就是问题的关键。
据报道，令川普感到沮丧的是，他在经济上的业绩并没有导致其支持率大幅上升。
但是对川普来说，他之下的经济很不错，但对他的满意度没有我们预计的那么高。很明显，这还没有变成他想要的认可或者满意，也没有变成他想要的衡量对错的尺度。
川普总统发誓要在中期选举前广泛参与竞选活动，但许多共和党人希望他更多的关注经济而不是政治斗争。马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关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美国四个州在星期二举行党内初选，民主共和两党将在这些州决定角逐11月选举的参众议员的候选人。这些初选有哪些看点？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详情。一华。
好的，卡拉，包括密苏里州、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和华盛顿州的选民呢，今天将前往投票站选出支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首先呢，在这几个州当中呢，其实有许多的选区都是相当的保守，传统上也是属于共和党的票仓。不过呢，民主党计划呢，将在这几个选区要慎选他们所推举的候选人。这些选区虽然目前呢是由这个共和党人来掌控，不过呢，克林顿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时，曾经获得了这些选区选民的支持，使得民主党人相信他们有机会在这些选区翻盘，增加他们在众议院的席位。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华盛顿州的第八选区，现任的这个共和党籍众议员雷克尔特呢，他是宣布了退休。而克林顿呢，在这个2016年在他的选区曾经赢过这个川普3个百分点。还有这个堪萨斯州第三选区其实也相当值得关注，目前代表这个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约德，他同样也是民主党人现在的目标。从共和党大举投 投入这个选举资金来协助约德竞选，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共和党人他们想要保住席位的这个压力。因此呢，民主党人相信如果他们能够选出一个有力的候选人，在11月的选举当中将大有机会也拿下这个席位。除此之外呢，在密西根州和密苏里州都还有好几个席位也其实面临了类似的情况。那么在参议院的部分，我们知道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也有33个参议员的席位要进入这个选战，而今天呢也有2个州的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要选出，分别是密苏里州和密西根州。那么在密苏里州呢，一共是有11位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希望最后能够代表获得共和党的代表资格。而总统川普说他支持密苏里司法部长的这个名为霍里的这个人，那么各界也相信他很有可能最后将在11月代表共和党与现任的民主党参议员麦卡斯奇尔来角逐竞争。不过呢，麦卡斯奇尔其实内部呢也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他面临了党内有6位的挑战者，因此呢他在党内初选其实也是可以说是面临了强大的压力。卡拉。
是一华，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呢，今天在俄亥俄州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选举，这场选举可以说是占据了美国媒体相当一部分的版面，并且这个讨论的声浪也是非常的高涨。那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场选举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是的，这场选举特别选举呢其实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和这个象征。除了这是11月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场特别选举之外，它也被视为这是川普总统执政以来的这个风向指标。俄亥俄州第12选区就是今天举行特别选区的这个地方，那么传统上这是共和党的铁票区。上一次民主党人赢得这个选区的席位是在1980年，也就是说很明显的在过去30多年来这是都是共和党的这个基本盘。不过现在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却是严重告急，目前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俄亥俄州的这个州参议员鲍德逊与代表民主党现年只有31岁的年轻候选人欧康纳，他们两个人呢现在的民调支持度是不分高下，呈现这种拉扯的这个状态。共和党呢也积极在这个选区大举的投入这个选举资金，如果在这样的一个铁票区共和党都能够感受到如此的压力的话，就可以想象这个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共和党人在整个中期选举当中的士气和气氛。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呢都曾经现身鲍德逊的这个竞选活动，为他站台，希望能够拉抬鲍德逊的这个声势。因此如果共和党的这个鲍德逊最后是输给了民主党的欧康纳的话，那么将会严重打击共和党接下来的整个选情。那么在民主党方面，以年轻的政治心血来注入政坛，吸引民众的支持可以说是今年民主党的这个选举基调。只有31岁的这个欧康纳呢，他是主张保护老年人的社会福利项目，扩大医疗照护的政策。他同时也表示，如果他能够顺利当选的话，他愿意在能够合作的领域与共和党来展开合作，算是民主党当中的中间温和派。那么美国之音俄罗斯语组呢，日前呢是远赴了俄亥俄州来采访了欧康纳，我们来看看这段的访问内容。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你身上，你有什么感觉？这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
我花很多时间拜访选民，走访了选区里7个郡。我和选民讨论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了解他们如何支付他们的贷款，如何储存退休金，如何支付医疗保险。这些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至于全国性的议题，那不是我们关注的领域，我们专注于处理选区里的问题。
川普总统拜访了这个选区，他说经济出现改善，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想对大型企业董事会来说，那是真的。我们看到自从川普专门帮助企业减税计划通过之后，一般人民的薪资水平下跌了1.8%。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为一般老百姓争取权益的人，我们要支持他们。现在在华盛顿工作的国会议员，没有一个是为工薪家庭争取权益的，这是我希望做的。
川普阵营说你受命于国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你怎么回应？
我已经清楚说过，我希望国会有新的领导人。如果我们要解决未来几十年将面临的问题，我们在国会里必须要有新的独立的声音。
那么今天的特别选举呢，是为了填补在去年年底宣布辞职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提贝里的空缺。那么两个人呢，除了在今天的特别选举中将交手之外，也将继续在11月6号的中期选举里竞争。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八月七日星期二表示，朝鲜未能按照其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六月在新加坡峰会做出的承诺推进无核化。博尔顿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言辞，我们需要的是朝鲜在无核化方面做出表现。他说，自美朝首脑峰会以来，朝鲜没有采取我们认为必须采取的去核化步骤。波尔顿表示，美国不会考虑放松对平壤的经济制裁。美国新闻报道称，朝鲜正在继续制造导弹并生产核项目所需的布。波尔顿还表示，川普在最近给金正恩的一封信中提议派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平壤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川普总统还表示，他愿意与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
在20年前的8月7日，恐怖分子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外引爆了卡车上的炸药，造成258人死亡，其中还包括12名美国人，还有数千人受伤。
这次爆炸使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内部大部分变成了废墟。肯尼亚人的伤亡大部分是相邻建筑物倒塌造成的。20年前在肯尼亚的救援队成员最近首次返回事发地参观那里的纪念墙。
这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一次来到现场，看到一些建筑还在，我们实际上就站在那里。我们花了4-5天的时间来救援内罗毕的许多公民，他们是爆炸的受害者，在现场的感受不同于阅读有关报道，当你回到现场后，很多回忆开始涌现。
美国国务院表示，坦桑尼亚的爆炸发生在内罗毕爆炸后5分钟内。美国驻东非大使馆被炸事件让美国公众知道了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他们声称对死亡和破坏负责。在1998年8月7日爆炸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2名本拉登的同伙被捕并被指控袭击。
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表示，一周前开始燃烧的野火已经成为该州历史上最大的野火。这场大火被称为门多西诺组合山火，由该州北部的2个独立的野火组成。两起野火已经合并，并且集体烧毁了115,000公顷的土地，超过去年12月份的托马斯火灾。
加利福尼亚州林业和消防部门表示，截至周一晚，门多西诺组合山火已经被控制了30%，并且在持续蔓延。目前为止，大火已经摧毁了大约150个建筑物。类似的环境条件也助长了加州北部的卡尔大火。这场大火已经造成5名平民和2名消防员死亡。
地质学家说，夏威夷大火基拉维厄火山脚下的破坏性熔岩的喷发在3个多月内首次大幅减缓。科学家说，他们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熔岩不再从上周仍然活跃的唯一的火山裂缝溢出，位于基拉维厄下东翼的裂缝排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含量也急剧下降。
基拉维厄火山爆发始于5月3日，在高峰时期，火山脚下的地面共爆开了20多条裂缝。
山东大学84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的时候，警方破门而入将其带走，夫妇2人至今下落不明。这一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CNN 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在8月7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介绍了孙文广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的，那么孙文广教授呢，目前还是处于被失踪的状态。美国之音呢，还在寻找孙文广的下落。今天我们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去传真，询问孙文广身在何处，目前的身体状况。孙文广被失踪是否体现了法治精神，以及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截至目前，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回复这些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事工作人员表示，记者提出的问题会处理的。昨天，该部发言人事表示，已经责成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孙文广事件的相关问题。那么，外国记者处昨天说呢，有消息会联系我们，但是至今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孙文广教授被这个中断采访之后，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向山东大学公安处和山大路派出所报案， 要求查询孙文广的下落，并向他们的领导汇报。现在看来，山东省各部门呢，都是这个在互相推诿。山大宣传部，这个济南市外办都没有回复。那么济南市公安局表示呢，他们收到了多家媒体关于孙文广下落的询问传真，但是呢，至今呢也没有回复我们发的传真提问函。济南国保支队队长宋自立、政委吕洪光接到记者的电话后呢，都是一言不发。现在国际主流媒体都在关注孙文广的状况。北京维权人士胡佳8月1日，
那么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宁新也采访了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坚立，我们来听听杨坚立评估当局会如何处理孙文广教授。
大家都很关注孙文广还有这个孙夫人，就是韩老师他的这个命运，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习近平当政以来对于公民空间的这个打压，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都比以往更加残酷，甚至每一个这个被捕的人都会这个有这个被酷刑的这个情况，而且有被迫服药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就非常关注这个孙文广老师的这个命运。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要关注到，就是孙文广教授已经84岁了，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共执法来讲带来一定的麻烦。虽然中共他说我无所谓，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抓，什么样都可以迫害，是这样，但是他毕竟是84岁的一个老人，他的执法呢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呢可能略微不同。比如说你现在要对这个孙文广施以重罪，这个施以这个重罚啊，用重罪名起诉他的话，把他投入监狱，他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身体甚至生命上的这个状况，这样对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那个突发的一些状况以及他的形象非常的不利。所以呢我觉得呢对孙文广呢恐怕现在只是在软禁中经用这个经济的办法或其他的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压制这个威吓，然后好达成某一种这个这个妥协，然后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后呢可能就把他这个让大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呢进行监视居住之类的这个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孙文广老师的性格以及他这30年来的坚持，就是他没有在一种强迫之下是放弃他发言的这个机会的。这次呢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措施，也不排除就是对孙文广进行这个用重罪用重这个重罚的办法来进行处理，但是呢我觉得那种可能性啊还是不是很高。
此外，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宁新采访了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小民认为美国之音邀请孙教授参加节目讨论就会给他更大的舞台，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就会更加有可能触怒当局。我们来听听小民对孙文广事件的看法。
孙教授在习近平出访阿联酋非洲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20号，就发了一个公开信提醒习近平不要去国外大撒币充阔佬。这个公开信很可能当时就已经触怒了中共当局。我有一个猜测，这是个猜测，国内任何直接批评习近平的重大动向可能都会汇报到最高层，会有专人处置。所以美国之音邀请孙教授谈这个话题的时候，等于给孙教授一个更大的舞台，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也会更加触怒当局。至于说如何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涉及到习近平的个性，习近平这个人爱炫耀爱大撒币，这个可以反映他这种非常的这种自卑感，只有炫耀大撒币习近平他才有存在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指责他大撒币实际上等于否定他的存在，就像阿 Q 头上的这种赖疮疤，别人要谈起的时候会让他格外的忌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涉及到习近平的这个基本的重大外交方针，那么从目前来看习近平这个大撒币的方针实际上是人人痛恶人人厌和人人恨， 所以这个呢，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可能对这个更加痛恶。谈到这个话题，客观上实际上是对全体国民的一次政治动员，对习近平本人和中共当局都是一个挑战。这一点我想中共当局肯定有所察觉，我们可以从8月1日当天胡锡进的这个微博上的表现可以看出来。胡锡进在这天几乎是恼羞成怒，大爆粗口。所以这两点，无论是习近平的外交方针还是习近平的个人，实际上谈论否定他都会触怒到习近平的神经，甚至触动到整个中共当局的神经。另外，山东警方如此肆无忌惮，很有可能就是在故意的在习近平面前表功邀功请赏，所以要把这事情搞得很大。好的。
有分析称，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资金捐赠者科赫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富有的捐赠者在美国政坛中所产生的影响。美中两国在贸易争端中的核心分歧是什么？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选举的竞选活动忙碌，代表共和党候选人赞扬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而共和党则担忧总统的行为会转移人们对他经济建设的注意力。在20年前的8月7日，恐怖分子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外引爆卡车上的炸药，造成258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还有数千人受伤。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表示，一周前开始燃烧的野火已经成为该州历史上最大的野火。
墨西哥当选总统洛佩兹·奥布拉多尔直截了当地驳斥美国总统川普，称墨西哥不受美国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威胁。奥布拉多尔表示，没人可以威胁墨西哥，不管是关闭边界还是军事化管理。川普说，墨西哥去年的谋杀案件空前增多，这是美国必须加强边境安保的众多理由之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和奥布拉多尔见了面，但两人并没有提到建墙仪式。奥布拉多尔后来与川普通信，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川普总统最近对亿万富翁、共和党资金捐赠者科赫在推特上进行攻击，被批评家称作是美国政治中富豪捐赠者影响过大的体现。
又一周，川普又发布了好斗的推文，这次他的目标是科赫，共和党候选人支持者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位。在科罗拉多捐赠者的一次会议上，科赫批评了川普当局的贸易政策。
当人们用其保护主义的时候，他们树立的壁垒会伤害各方的经济。
川普和科赫在贸易问题上有分歧，特别是此时美国正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互增关税。
我想总统和大约15个政府官员都多次说过，我们想要停止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在达到目标之前，总统会一直对他们施压，他会继续给中国施压。
川普和科赫的矛盾凸显了美国政坛中富有的捐赠者的影响。由多个团体组成的科赫网络总体上支持共和党减少税收和政府管理规定的政策，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科赫网络计划在2018年中期选举上花费4亿美元。
所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这是给外围组织的，头100名捐赠者捐赠了所有政治现金的3/4，而这些钱流向仅仅100名参选者。
罗伯特·魏斯曼等活动人士认为，大公司和有钱人如科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选举，使选举结果对他们有利。美国的选举既有公共资金，也有私人资助，私人捐款由个人和团体提供，包括公司和劳工组织。尽管直接给候选人钱是非法的，但个人捐赠者可以给候选人的组织捐款最多2700美元。但如果是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数字是没有上限的。如果这名候选人当选了，在多数情况下，他会支持对捐赠者有利的政策。
他们当选后就开始为下次选举担心了，他们就想，我该怎么取悦这些富有的捐赠者呢？如果我不照顾他们，他们这次帮我胜选，下次也能帮我败选。
这个被批评者们叫做有钱才能玩的制度是完全合法的，特别是在2010年最高法院作出有关裁决之后，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个人一样有着政治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为了支持或不支持一名候选人而花费的资金不应该受到限制。自高法裁决以来，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其他团体不受监管的联邦选举开支大量增加。维达库斯瓦拉，美国之音白宫报道。
美中贸易争端不断的加剧，在川普政府宣布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政府也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以此来作为一个反制的措施。那么白宫的经贸顾问库德洛不久前曾经警告中方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在解决美中贸易问题上的决心，而中方则回应称不怕牺牲短期的利益，有时间战斗到底。美中两国在经贸争端中的核心的分歧是什么？那么又是否会因为加征关税而做出让步？我们今天的专家试点就这一话题邀请到旅美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秦伟平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近期提出了对计划对这个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5%-25%不等的这样一个关税，以此作为对川普政府要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这个25%的关税的这样一个回应啊。那您认为北京的这样的反制的措施对美国来说能造成多大的杀伤呢？
首先我们看到是8月2号开始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在升级。8月2号，美国呢决定说对第二波2000亿美元呢，中国出口的商品呢，增以25%的关税，之前说计划是10%。那这样子一个巨大的跃升，让中国觉得是恼羞成怒，马上在第二天8月3号就推出来这个600亿商品从5%-25%不等的这个报复性的这种关税嘛。这个力度说实话跟美国比起来要小很多，金额也600亿跟200亿比2000亿比起来也小很多。 这个让人家感觉呢，这个只是一个表态，就是说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然后做一个报复性的措施，但实际上对美国的影响，我认为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影响是不大。怎么说呢？短期内影响更是小，但是长期来说影响金额也就这么回事吧。因为中国政府呢，它这个出口结构，它可能会有意识的去减少到美国的这个出口。我看到一个数据最近的官方媒体在报道说有望今年大豆进口减少1000万吨。那其实就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他们可能有意识的引导这个进口企业尽量减少到美国产品的进口可以这么说嘛，会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其实非常小，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也非常之小。谢谢。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方面曾经这个多次的表示说这个贸易战是只会造成这个美中双输的这么一局面那么还多次提到这个美国会这个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中国方面呢这次这样的一个反击的行动是否有可能会迫使川普政府停止对中国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这样一个举措或者说减轻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规模呢
我没有这么乐观，我觉得不太会。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反制措施出来之后呢，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呢，他就接受媒体采访，在表态说中国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要采取报复措施。但是你们600亿这个规模和我们2000亿比起来，你这个报复的力度实在太小了吧？人家就好像说打一巴掌，然后你用小指头去戳人家一样说实话，那美国肯定觉得说你们中国这一次第二波的所谓的报复行动，这个力度根本不够，根本无法撼动美国的一个切身的利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没有说再继续的去加大这种报复的力度的话，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那让美国因为你这个600亿的加征关税的行动来减轻或者暂停这个后续的这个行动，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不太乐观。谢谢。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在您看来，这个美国政府好像对这次的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制措施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在意认为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来讲不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是吧？
是。
好的，那么再看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经贸争端现在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不仅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缓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反而是出现了这种愈演愈烈的这么一个势头。那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那么双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迟迟谈不拢的这么一个核心的分歧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那个美国向多国开始那个贸易战的，不光是中国，跟欧盟跟加拿大，跟墨西哥，我们看到跟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是有戏剧性的变化。之前也互征关税，很快呢，上次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到美国来谈判，达成协议，暂停贸易战，甚至要朝着一个零关税方向去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那跟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呢，还是处于比较友好的这个谈判的一个状态还是计划继续去谈判来解决问题。跟中国之间也经过多轮的这种所谓的谈判，但是基本上谈判最后是无果而终，而且是贸易战是一波一波的升级，是出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我觉得原因会很多，但主要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这两个人领导人之间的个性都是非常强烈的，都属于比较强硬派的这样一个主要领导人，他们呢不太容易跟对方去妥协这种空间会很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结构还有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很大的很不同他们之间的问题表面上来看呢是经济贸易这方面的争端，实际上它可能更远呢是涉及到两国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的这个比拼甚至在某些领域都认为说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说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上解决两个国家的这个争端的问题未来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失控这样子。谢谢。
是的。那我也看到现在有一种分析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达成了和解，那么欧盟和日本现在也是前不久签署了这个经贸协议在经贸领域也达成了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现在将来很可能就是美国会联手欧盟和日本，那么这三家共同来在经贸领域来和这个中国打擂台。但是我看到也有看到这个分析说现在说这个美欧日三方联手这么一个形势还为时尚早现在这样说。 但是不管有没有欧盟还是日本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白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白宫情报顾问库德洛，就像他之前说的，这个他曾经警告中方啊，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在解决美中经贸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回应说中国不怕所谓这个牺牲短期的利益，并且表示说中国有时间要战斗到底。那您认为在川普政府现在这种在通过关税啊这样一个手段持续加压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中国方面现在手里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完成这种所谓的这种战斗到底呢？
中国目前来说，我们还有另外观察家都认为说，中国因为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差额实在太大了，美国每年出口到中国是1300亿美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5000多亿美金，那这个差距那么大，那这样通过关税这个来加税这个来打贸易战的话呢，中国肯定基本上是输的概率会非常之大，或者中国输的比美国要多很多。但实际上中国呢，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独裁或者专制国家，它采取的措施可能会超出大家意料之外，它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刚才问到哪几张牌，我认为它还有好几张牌没有打。那首先最容易想到呢，可能就是在通过一些非关税的背离，对于在中国市场的一些美国企业采取一些不是很公平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商务部是没有批准美国高通去收购那个恩智浦这个 IC 企业，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了。我相信在未来只要在贸易战没有结束的前提下，然后如果再有类似的美国企业想收购其他的跨国企业，因为涉及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都需要中国商务部的批准，或者说是他们市场监管机构的一个批准，那相信中国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给美国，这是一个大家看得到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软性的，比如说在中国市场有很多美国的企业或者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或者说在出口到中国的市场的，然后他可以采取一些针对美国企业的一些特别的关照。所谓的关照，比如说你的产品质量是不是出检的力度要更大啊，然后会在某些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消防啊，涉及到公共安全啊，它可以一些特别的措施来所谓的关照美国企业，让美国企业呢它的一个运营成本还有的市场都会受到影响，这是可能大家能想到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为了抵消这个美国加税的这种影响呢，中国可能会采取这个人民币可控的贬值的这个策略来应对，来抵消这种关税的影响。我们知道如果说这样加税打起来的话，中国可能出口到美国的生意会大受影响，它的外汇输入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允许说人民币在贬值。我们看到最近半年多已经贬值差不多在10%左右，我相信可能在未来半年里它可能还会有计划的会再贬值10%左右，从现在一美元对6.82的水平，它可以到年底到7.5左右，这样子的话呢对中国会比较有利。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目前来说它只能采取这样的一个可控的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这样的这种冲突。那其实还有一张牌，这可能是一个杀手锏一般情况下不太会用，但是呢两国之间如果打的真是头破血流的时候呢可能会用，那就是什么呢？因为每年中国到美国留学的到美国旅游的这个人数也非常非常多，每年大概会花掉中国多少钱呢，大概总共加起来可能在1000亿美元左右。那如果打得很厉害的话呢，这个杀手锏使出来，会中国政府会有意识的限制中国公民到美国来留学到美国来旅游这样子这张牌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打我觉得中国政府他可能就是采取一些大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手段想象不到的手段，你认为他是很流氓的手段也好，来应对这场贸易战。但另外他也还有一个所谓的王牌，就是美国人民打贸易战，他会考虑到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损失啊，老百姓的感受，企业的感受。但是中国的话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政府的颜面，中国人的所谓的颜面。但是呢所有的这种痛苦最后带来的后果都需要14亿老百姓来承担，而中国政府他可以不在乎老百姓怎么想，他的实际利益是怎么样，要大家跟他共克时间。这个所以所谓的王牌啊，这个最后可能要走到后面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谢谢。
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那么感谢旅美的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对很多人来说，华盛顿特区就是政治、游说，到处都是政府机构。但对凯利·陶尔斯来说，美国首都就是一块画板。美国之音带您走进这位壁画艺术家。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许多人对美国爱达荷州的第一印象是该州盛产并且畅销全球的马铃薯。事实上，在十二年来力求转型的努力下，爱达荷的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出口中国的主要商品。就在美中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爱达荷州的经济与策略是否会出现变化？爱达荷州长欧世杰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爱达荷州如何应对美中贸易摩擦。
欧世杰州长，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采访您。我们知道2017年中国是爱达荷州第五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第三大，这两个市场对爱达荷州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爱达荷州如何扩大对这两个市场的出口？
Well, they're both great trading partners.
他们都是很棒的贸易伙伴。爱达荷州以高科技产业、航天工业和农产品为傲。我们与台湾和中国做生意的机会大多在食品领域，不过在高科技领域上我们也有很多往来。在很多方面，这两个领域其实相当的类似。我们欢迎台湾和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爱达荷。我在我的农场接待了来自两边的代表团，一起享用烧烤。我认为我们和双方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2017年，爱达荷州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亿5300万美元。爱达荷州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为高科技产品，而不是马铃薯。我猜想，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包括爱达荷州盛产的马铃薯和小麦，所加征的25%关税，也许不会对爱达荷州的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
中国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很大的市场，任何阻碍自由公平贸易的关税分歧都会带来影响，这样的影响相当深远，一段时间后才会看到。 有鉴于我们目前经历的一些问题，爱达荷州一些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了，特别是针对某些国家的出口。我非常希望能恢复原来的贸易情况，希望我们的贸易数字能再次真正反映爱达荷州的供应能力以及其他国家对我们的需求。
那爱达荷州出口的半导体产品呢，会受到影响吗？
这个还很难说。我们出口大量半导体产品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和台湾，这点还有待观察，要看我们的贸易政策究竟会有多大的改变。
美中贸易争端会不会改变爱达荷州的国际贸易策略？目前有没有担忧的声音或反应出现？
Well, yeah, some of the concerns, obviously.
有的，我们对阻碍自由贸易的任何可能感到担忧，这点总会令我们担忧。不过我们也开始看到一些买我们产品的在国外的公司，现在考虑来美国和爱达荷州建厂，在美国生产和他们在国外生产的一模一样的商品。过去他们在国外生产商品，然后出口到美国，所以这一切都需要一段时间做调整。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调整完毕，希望我们不会在这过程中失去太多贸易机会。
您今年不会再竞选州长，不过就您看来，美中贸易和关税问题可能对爱达荷州以及全国选举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作为共和党人，您担不担心共和党可能在爱达荷州以及国会选举中失去席位？
Well, that's a possibility. I don't think in Idaho.
这有可能，不过我不认为这会发生在爱达荷州。不过每年选举都因不同情况出现变化，不过每个竞选活动，每个候选人，特别是在全国选举，都需要对国家政策做出回应，包括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候选人如何看待和坚持这些议题，以及如果出现损害，他们打算怎么做。假如他们进了国会或参议院，打算怎么做来减轻伤害。但我仍然认为共和党是减轻伤害的最佳人选。
您将爱达荷州从一个传统农业州转型为下一个硅谷，您还将美光科技公司带进爱达荷州，这吸引了数十间上下游公司进驻首府博伊斯。一个多月前，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的禁令，禁止中兴向美国制造商购买晶片。尽管事情随着时间逐渐出现变化，这样的情况会对美光公司和爱达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开始必然会感受到冲击，冲击将持续到最终谈判达成目的。这对被制裁的公司、国家、美光和爱达荷州都有好处，这将会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让爱达荷州的经济命脉从单一的传统产业转为多元。我们这么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源于2008年经济衰退，当时传统产业在经济上的表现不佳，我们当时只有两三种产业，这让我们非常脆弱，所以我们有目的性地做出很多努力来实现多元化，避免某一种产品在经济体系中过于庞大。所以假如我们再遇上经济衰退，爱达荷州的经济不会因为某个主要产业低迷而受影响，所以多元化是爱达荷州付出巨大努力和计划的成果。
美国政府正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不受中国涉嫌的知识产权窃盗的伤害，这导致了更多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爱达荷州在全球科技产业里举足轻重。您怎么看中国涉嫌的知识窃盗行为以及美中合资企业面临的问题？
Well, first off, let me make it clear that
首先我必须说，我认为美国一直对我们的知识产权进行合理的保护，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层面。我认为美国不是针对中国，我相信还有其他国家做出类似行动。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如果美国也做出盗窃行为或是非法使用他们的科技，他们也会想保护自己。我相信他们也会采取行动阻止我们这么做，所以我认为我们做出这样的行动来阻止他们是很合理的。不过这只是我们贸易谈判中的一部分，只要谈判持续以友好及合理的方式进行，一切都会得到解决。
您和中国及台湾都有丰富的贸易经验，您怎么看北京和华盛顿近日的贸易争端？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When we've had disputes in the past,
过去我们也出现贸易争端，这需要时间。我的意思是，自从尼克松踏入北京的那一刻起，美中之间的正常化，这段关系就此开始。而在美中关系日益成熟的过程中，确实有些颠簸，也有不容易的地方。我们还在互相学习和增进了解阶段。两国对彼此了解越多，就越能建立信任。而针对双边关系做出越多承诺，也将使美中关系更加成熟。
您认为爱达荷州20年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中国和台湾会在爱达荷州的未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认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对爱达荷州扮演重要角色。我认为随着新产品推出、新技术出台和新的需求出现，他们对爱达荷州的未来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也向台湾和中国购买很多东西，爱达荷州本身可能买的不多，但美国有大量的进口，所以我认为台湾和中国对我们未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20年后的情况我很难预测，就像以前谁也想不到手机会在今日社会中这么普遍。不过我认为我们有很多令人期待的机会，未来还需要更多研究和准备。我认为爱达荷州与中国以及爱达荷州与台湾未来的关系非常乐观，而爱达荷州与整个亚洲市场和世界各国也有很棒的贸易前景。
China between Idaho and Taiwan, between Idaho and the entire Asian market, between Idaho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对很多人来说，华盛顿特区就是政治、游说，到处都是政府机构。但对一个人来说，美国首都就是一块画板，等他去画满笑脸和其他神秘的人物，他就是壁画家凯利·陶尔斯。
陶尔斯在修葺整齐的华盛顿街道上挥洒颜料，把一种有争议的职业变成了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同时还可以让每个人高兴。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凯利·陶尔斯来说，艺术创作不是目的，而是救赎。他的童年时代在澳大利亚，用他的话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度过，看的都是日本风格的漫画。少年时代移民来华盛顿，他学习用油漆作画，并开始以他的喜好给这个城市添加色彩。
当时就是涂鸦，真的很差劲的涂鸦。我的涂鸦技术也差，基本上这就是为了宣泄。我头一次经历了喷漆作画。
陶尔斯90年代到达这里时，正赶上城市美化，建筑物上的壁画生动形象，多达数百幅。尽管华盛顿还不能和纽约、波士顿或者芝加哥相比，但越来越多有才能的街头画家陆续来到了华盛顿特区。
我们不像那些名字响亮的大画家或时装设计者，所以我们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真的很了不起了。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犹如文艺复兴一样很酷的事情。
陶尔斯的艺术形式是流行艺术和涂鸦的结合体，还有一丝他幼时观看的那种日本卡通的味道。他的工具是数百个喷漆罐以及任何他喜欢使用的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
Literally, if I do a mural, hopefully,
如果做一幅壁画，我希望能让路过的人可以莞尔一笑，让他们看到画面以后有满足感。
街头绘画与涂鸦在很多城市被认为是非法的，所以以此为业是个艰难的选择。
Literally, that's what I've done. I come from nothing.
这就是我实际所做的。我白手起家，做了所有的努力去实现梦想。
现在，个人、餐馆、画廊和房地产公司都出资邀请陶尔斯为他们的墙壁作画。尽管陶尔斯一直是单独工作，但在2017年，他同意担任地区主任，负责在华盛顿举办的起源于夏威夷的国际壁画节WADC。
Hey, we're all family, like we're all friends. We've come and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都融入了这个文化，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真的让人高兴。壁画一点点的完成，最终得以竣工，人们就会感到受益，他们喜欢。
陶尔斯用喷漆罐创作了一幅幅微笑的壁画，他并不怕挑战人们对装饰墙壁的种种看法。美国之音莱斯，华盛顿报道。
人们脚上穿的鞋除了实用，还有其他的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鞋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脚步，也是为了宣称其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有时也被用作珍贵的艺术品。
为了纪念人类有时对鞋子不惜重金的热情，并通过鞋来追溯世界时，纽约历史学会开设了一个新的展览《走这条路》。请看伊莲娜·沃尔夫的报道。
纽约历史学会最近展出了100多双鞋，从凉鞋到高跟鞋，有些是用昂贵的皮革、刺绣和珠宝制作的。学会的首席历史学家瓦莱利·佩利对鞋子有着近乎是百科全书般的了解。在19世纪，有人认为显出脚的轮廓有点太色了，他们不想显示左脚或右脚，因此为了守礼，当时的鞋子不分左右。后来鞋子不断演变，穿鞋是为了表达时尚，有时候也是为了实用和舒适。例如，在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期间，妇女上街游行需要一种更为舒适的鞋。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些实用的扣好的鞋子，可以昭告全世界，是的，这些女子是认真的。妇女最终赢得了投票权，这位妇女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跳舞的权利，尽情享受美好时光的权利。
新女性突然之间可以更独立，可以在街上闲逛，不需要陪伴，也不会被认为是妓女。
但时尚的变化也带来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时代，随着制鞋商将女性的幻想变为现实，搭扣和鞋带、金色和闪光变得时髦。
在奥斯卡颁奖礼上，人们在红地毯上不仅会看到华丽的珠宝和衣服，还会看到鞋子。这些凉鞋上镶嵌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钻石，每个人都在问穿的是什么鞋。
2002年，女演员劳拉·哈林出席颁奖仪式时，脚上的鞋子上镶有464颗钻石。这些钻石后来被出售，鞋上换了施华洛世奇水晶。到那时，鞋子已成为奢侈品。但鞋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
These men's shoes, there by Salvatore Ferragamo, were worn by a lawyer who.
这是男鞋，是萨尔瓦托·菲拉格木牌。一位律师在九月的一个早晨穿着这双鞋去纽约的世贸中心上班。那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这位律师跑下了50多层楼梯，又走了50多个街区，安全到家。他回到家后，把这双鞋扔掉了。
He arrived home. He threw these shoes away.
这双菲拉格木男鞋和其他的鞋子讲述着人类的历史，鞋子是我们奋斗和梦想的象征，也象征着我们很多人所走过的路。美国之音伊莲娜·沃尔夫，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中共在美中贸易战的阵痛中纠正浮夸自大，制止个人崇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和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分别成为众矢之的。舆论指责胡鞍钢的“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误导中南海。王沪宁宣扬吹捧领袖过头，误导习近平，于是胡鞍钢成为过街老鼠，清华上千校友联名要求罢免。王沪宁看似官场失意，长期神隐，前景堪忧。但是谁是浮夸自大风和个人崇拜热的死作俑者？真正误国误民的是无良文人、谄媚官员，还是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的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